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年前芝加哥论坛报刊登过一篇文章，是关于一些无法识别身份的人所处的困境。这些人通常是来到警察局或医院来寻求帮助，他们当中大部分是老年人，得了中风或者是老年痴呆，不管什么原因，最后都跟家人联系不上了。在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最终都被寻找他们的家人找到了。不过这篇文章主要谈的是那些家人没有找到的人。文章中特别提到了一个人，有一天在他走失以后，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而且什么都不记得了。伊利诺伊州的收容机构收留了他，工作人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卡洛斯，他就在那儿一下子一待就是十几年的时间，是待在那个地方时间最长的一个人。他口齿不清，以前得过中风，引起脑部受到损伤，他靠轮椅到处走动，对别人唯一的反应就是张着嘴笑一下。根据这篇芝加哥论坛报文章的报道，收容机构最后确认了他的真实身份，他名叫克里斯宾·马里诺。巧的是，发现他真实身份的那一天正好是他53岁的生日。那一天收容机构的一个负责人来到卡洛斯身边，告诉他现在他们所了解的这个情况。这个负责人弯下腰来，轻轻地在他耳边说出了他的名字，克里斯宾·马里诺，并祝福他生日快乐。克里斯宾听到他自己的名字以后，静默了好一会儿。在13年之后，他终于知道了自己是谁，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芝加哥论坛报的这篇文章标题是过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生活。这篇文章引起了人们对那些无法识别身份的人的一个广泛关注。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人不知道自己是谁。让我很有感触的是，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人写这封个人信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要提醒他们，他们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提醒他们是谁，属于谁。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当你拿起这本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你发现它能够医治我们天生就有的属灵健忘症，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是谁。从第一世纪到21世纪，信徒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不同的文化中，都容易有记忆的缺失。罪恶的世俗文化能让我们失去我们属灵的印记。这个世界嘈杂的搅扰能让我们失去属灵的听力。周围败坏与我们价值观相反的声音能让我们忘记我们是谁，忘记我们是属于谁的。保罗实际上是在写信给一群信徒，这些信徒可能会把自己看作是住在腓立比的属于罗马的公民。保罗说，没错，罗马 吵吵嚷嚷的也是这么说，他们也有权利制定各项规则。不过让我来提醒你们，你们正好也是天国的公民，你们是属于神的。腓立比书3:20。看起来好像是罗马在掌管一切，但其实是神。看起来好像是凯撒拥有至高的权柄，但其实是神。不过写这封信的使徒保罗正好是带着锁链，在两个罗马禁卫队士兵的看守之下，他们拿着双倍的军饷执行凯撒所分派的这项特殊任务，来看守软禁中的保罗。保罗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写这封信，这真的是一件让人很惊讶的事情。不过在保罗看来，他不是被凯撒俘获囚禁的，而是被基督俘获的。他写道，因为我知道这事终必叫我得救，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1:19-20。保罗是在说，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属于谁。请打开你们的新约圣经，翻到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这封信，腓立比书。我们即将结束这封信的学习，这也是我们结束前最后一次翻到最后一章的最后三节经文，腓立比书的第4章。这是我们学习这封信的第41篇讲道。这封信只有100节经文，我们差不多每次讲解2节多一点的经文，这说明我们已经讲得很快了，你们觉得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很高兴你们从不抱怨，也许是大部分不抱怨，我也不知道。随着我越来越老，我想我会变得更快一些。今天我就打算讲整整3节的经文，已经不少了。在这几节经文当中，保罗要问候4组不同的人。保罗要问候4组不同的人。第一组人是他写信的腓立比教会。请大家来看第4章的第21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这是保罗在结束一封信时所用的习惯用语。事实上，保罗在3封信中都说了同样的话。另外的信是给罗马信徒和哥林多信徒的信。不过在那3封信中，保罗都告诉他们要彼此亲嘴问安。罗马书16:16，哥林多前书16:20和哥林多后书13:12。亲嘴问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是他们当时的习惯，就像是我们现在的拥抱或者是很热情的握手一样。即便是现在我在一些国家旅行的时候，当地的信徒们在彼此问候的时候还是习惯于在两边亲吻一下。其实亲吻的时候基本上也没接触到。比如在我去南美国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讲道稿已经翻译成西班牙语在当地广播了。在聚会结束后，因为这样的习俗，大家彼此问候花了很长时间，不过这个过程还是蛮温馨的。今天早上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我女儿和她丈夫将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会以圣洁的吻彼此问候。但是在这封写给腓立比的信中，保罗完全没有提到以圣洁的亲嘴来问候的事情。要么是他觉得没有必要说，要么更有可能的是，因为在他的其他信件中， 保罗都告诉当地教会要彼此问候。不过在这里，保罗告诉在第一章曾经提到的长老和执事，要代表他问候教会里的每一个成员。这里保罗强调的是各位，问各位圣徒安。保罗其实是在说，我想让腓立比教会里的每一个教会成员都能收到他个人口头表达的问候。这就好像保罗是在提醒教会中每一个亲爱的忠心的祷告支持伙伴，他爱他们，他为他们祷告，并且感谢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大家注意到了吗？保罗在这里称呼他们什么？他写道，问各位圣徒安。你可能会想，这样就简单了，问候圣徒，那需要问候的人就没几个了。我们这样想主要是因为从神学上来看，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到底是谁了。我们的想法更像是罗马天主教或东正教了，他们会正式宣布那些极少数的人为圣徒，那些都是一些超级明星。西方的罗马教会以及东方的东正教会都要求圣徒能通过某种可以验证的方式来显明在他们的服事教导中曾经施行过神迹奇事，或者在过去有什么流芳百世的贡献。就拿20年前去世的特蕾莎修女来说，据说有一位患病的女子因为特蕾莎修女的照片而得到了医治。这位女子说，她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特蕾莎修女的照片，有一束光从那个盒子里发出来，然后她的病就好了。这件事就可以帮助梵蒂冈来确定特蕾莎修女作为圣徒候选人的资格。我可不想跑题，我想说的是，很多人以为只有真正出类拔萃的人，经历过神迹奇事或者毫无瑕疵的人才能被称为圣徒，属灵精英才是圣徒。人们甚至把任何宗教体系以外的那些确实非常好的人也称为圣徒。哇，他是个圣徒，哦，他是一个如此伟大的圣徒。我们有多大的机会能成为圣徒呢？首先你要知道，宗教所要求的都与圣经无关，那完全是人定的。新约圣经在这里所用的圣徒这个词儿，意思是分别出来的，它不是指什么特殊的基督徒，而是每一个基督徒，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分别出来给神的，称为神自己的一个子民。实际上圣徒这个术语正好也是保罗对基督徒最喜欢用的一个称呼，在他的信中使用过40次之多。他称呼腓立比所有的信徒为圣徒。回到这封信的第一章，他在第一节说，写信给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包括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甚至对于问题一大堆不成熟的哥林多会众，保罗也排除了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是圣徒的这个任何怀疑。他说他们是蒙召做圣徒的，哥林多前书1章2节。有一位作家说，在圣经的术语中，圣徒不是信心上的超级英雄，圣徒是任何在基督里有永恒生命的人。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在腓立比书4章这里，保罗澄清了作为圣徒的基础是什么，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因为你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你们的身份 就是圣徒，你现在就是一个圣徒，你是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分别出来给神的，是属于神的独特而又宝贵的财产。所以保罗说，腓立比教会还有这间教会里的每一个成员，你们是谁呢？你们的身份是圣徒。这意味着即使你有完美的表现，你也不会因此成为圣徒，你不会因为有完美的表现而成为圣徒。这也意味着即便你达到了硕士级别的成熟度，你也不会因此成为圣徒。这还意味着即便你把一切事情都搞明白了，你也不会因此而成为圣徒。你被称为圣徒是因为对基督的信心，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被称为圣徒。另外，对于过去或者是现在的圣徒，圣经当中没有任何经文鼓励你去崇拜他们，为他们点上蜡烛或者点上香向他们祷告，那些都是人造的宗教。圣徒不是被敬拜的人，圣徒他自己就是一个敬拜者，他们要敬拜又真又活的主。好，这是保罗所问候的第一组人，腓立比教会的诸位圣徒。第二组人，保罗在信的末尾问候了第二组人，请大家再看看第二十一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换句话说，现在与我在一起的弟兄们也向你们问候。保罗并没有说这些弟兄是谁，不过这里面应该包括提摩太，他是保罗服侍上的学徒。写给腓立比教会的这封信，在第一节开始的时候，保罗就把提摩太列为这封信的共同作者，说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在第二章第二十五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打发以巴弗提到他们那里去，毫无疑问是带着这封信去了腓立比教会。另外，尽管这些人有特别的恩赐，在早期教会也被赋予特别重大的责任，但是不要忽略一个事实，就是保罗这里没有说在教会里现在你们都是圣徒了，不过和我在一起的这帮人可是超级圣徒。保罗没有这么说，那样也会夸奖他自己，他只是称他们为弟兄。他本来完全可以跟他们拉开一点距离，显出一些的优越性，说这些人是我的学徒，这些人是我的替补，或者这些人是我的学生。没有，保罗没有这么说，这些人是我的弟兄。保罗其实是在说，作为基督身体的成员，我们在神眼里看是平等的，我们是弟兄。保罗也在隐含地告诉腓立比教会，这些人也是他们的弟兄，我们都在同一个大家庭里面，因为我们都同属于基督。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因为你属于基督，所以每一个女性信徒都是你的姊妹，每一个男性信徒都是你的弟兄。那你是谁？你是圣徒，而且你也是这个大家庭当中你周围其他圣徒的弟兄或者是姊妹。所以我们不仅属于神，我们也属于彼此，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在过去学习过保罗写信的这个教会经历过一些纷争，这里保罗好像是在提醒他们，他们在基督里的合一就像他们自己亲骨肉的关系一样深厚，不可改变。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从来没有呼召我们要制造合一，在教会中就像一个家庭一样。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制造合一，神告诉我们要保守这个合一。我们的责任是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四章三节。在一个大家庭当中，家庭成员越多，在保守合一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就越大，特别是有一大堆弟兄和姊妹的时候，对吗？教会不会因为小就会合一，教会也不会因为成员的性格正好比较相似就会合一。教会合一是因为在使人成为门徒和荣耀基督方面，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目标，都有着同样优先考虑的事情。没有人是大人物，每个人都是家庭中的弟兄或姊妹。要知道，保罗已经在这封信的第二章挑战过腓立比教会，要他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虚己在地上生活，不被服侍，反倒成为一个仆人。在家庭里，在教会家庭中，只顾自己的骄傲，根本就站不住脚。尤金·彼得森曾经用很通俗的语言复述过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让我来念一段给大家听一听。朋友们，你们好好瞧一瞧，在你们被呼召的时候都是些什么人。在你们当中，我没有看到有很聪明的，没有什么很能干的，没有什么很有影响力的，也没有什么上层社会家庭出来的。这不明摆着吗？神故意挑选了被社会所忽略的人，挑选了些无名小卒，好显明那些大人物的装腔作势。显然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在神的面前夸口。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现在能有正确的思想，品行端正，能重新做人，都是通过耶稣基督从神而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要是想夸口，就去夸神好了。这是尤金·彼得森在以他的话来复述《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的内容。我们是谁？我们只是一群被救赎的弟兄和姊妹，我们还没有忘记教会是一个家庭，我们都属于这个家庭。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那保罗现在要问候这第三组人了。他在第二十二节的一开始写道，众圣徒都问你们安。从上下文来看，保罗这里所说的众圣徒包括了他所在那个地区的所有教会，也就是他被软禁的罗马的所有信徒。我发现保罗真的是非常恩慈。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罗马绝大多数的信徒早就把保罗忘到九霄云外了，他们根本不关心他，没有给他提供财力上的支持，教会的带领者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来鼓励他、探望他、来跟他联系。尽管如此，保罗在这里没有说罗马没有什么关心我的圣徒，也许他们也不关心你们。保罗反而把他们也包括在他的信中了。保罗真是一个恩慈的桥梁建造者，待人很有恩典。毫无疑问，保罗意识到这封写给腓立比的信最终还是会回到罗马。那时候罗马的所有信徒 将会为他们缺乏对基督身体的关爱而倍感羞愧，当然会为亏负了保罗感到很难过。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保罗包括了他们，以此表达了他最美好的愿望和最大的善意。他架了一座桥梁，使得罗马信徒可以跨越，而不被排除在与其他圣徒的相交之外。你可以揣摩出保罗的言外之意，这里没有提到任何的名字，只是一个非常概括的表达，众圣徒都问你们安。第四组人也是保罗这封信当中要问候的最后一组人，这些人是在第22节的后半段提到的。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这个地方保罗就很具体了，不过他也没有提到具体的人的名字，很可能是为了他们的安全，要保护他们。作为凯撒的敌人，如果保罗把凯撒身边的那些他的朋友的名字说出来，将是非常不明智的，所以保罗没有提他们的名字。但是效果是一样的，就在尼禄皇帝的眼皮底下，人们正在得到拯救，在凯撒家里有圣徒。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让我很有感触的是，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人写这封个人信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要提醒他们，他们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提醒他们是谁，属于谁。你们正好也是天国的公民，你们是属于神的。腓立比书3:20。在保罗看来，他不是被凯撒俘获囚禁的，而是被基督俘获的。他写道， 因为我知道这事终必叫我得救，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保罗是在说，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属于谁。在这几节经文当中，保罗要问候四组不同的人。第一组人是他写信的腓立比教会，所以保罗说，腓立比教会还有这间教会里的每一个成员，你们是谁呢？你们的身份是圣徒。这意味着即使你有完美的表现，你也不会因此成为圣徒，你不会因为有完美的表现而成为圣徒。这也意味着即便你达到了硕士级别的成熟度，你也不会因此成为圣徒。这还意味着即便你把一切事情都搞明白了，你也不会因此而成为圣徒。你被称为圣徒是因为对基督的信心，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被称为圣徒。第二组人，保罗在信的末尾问候了第二组人，请大家再看看第二十一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换句话说，现在与我在一起的弟兄们也向你们问候。保罗其实是在说，作为基督身体的成员，我们在神眼里看是平等的，我们是弟兄。那你是谁？你是圣徒，而且你也是这个大家庭当中你周围其他圣徒的弟兄或者是姊妹。所以我们不仅属于神，我们也属于彼此，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在过去学习过保罗写信的这个教会经历过一些纷争，这里保罗好像是在提醒他们，他们在基督里的合一就像他们自己亲骨肉的关系一样深厚，不可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从来没有呼召我们要制造合一，在教会中就像一个家庭一样，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制造合一，神告诉我们要保守这个合一。我们的责任是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四章三节，在一个大家庭当中，家庭成员越多，在保守合一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就越大，特别是有一大堆弟兄和姊妹的时候，对吗？教会不会因为小就会合一，教会也不会因为成员的性格正好比较相似就会合一。教会合一是因为在使人成为门徒和荣耀基督方面，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目标，都有着同样优先考虑的事情。没有人是大人物，每个人都是家庭中的弟兄或姊妹。要知道，保罗已经在这封信的第二章挑战过腓立比教会，要他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虚己在地上生活，不被服侍，反倒成为一个仆人。在家庭里，在教会家庭中，只顾自己的骄傲根本就站不住脚。尤金彼得森曾经用很通俗的语言复述过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让我来念一段给大家听一听。朋友们，你们好好瞧一瞧，在你们被呼召的时候都是些什么人，在你们当中 我没有看到有很聪明的，没有什么很能干的，没有什么很有影响力的，也没有什么上层社会家庭出来的。这不明摆着吗？神故意挑选了被社会所忽略的人，挑选了些无名小卒，好显明那些大人物的装腔作势。显然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在神的面前夸口。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现在能有正确的思想，品行端正，能重新做人，都是通过耶稣基督从神而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要是想夸口，就去夸神好了。这是尤金·彼得森在以他的话来复述《哥林多前书》1:26-31的内容。我们是谁？我们只是一群被救赎的弟兄和姊妹，我们还没有忘记教会是一个家庭，我们都属于这个家庭。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那保罗现在要问候这第三组人了。他在第22节的一开始写道，众圣徒都问你们安。从上下文来看，保罗这里所说的众圣徒包括了他所在那个地区的所有教会，也就是他被软禁的罗马的所有信徒。我发现保罗真的是非常恩慈。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罗马绝大多数的信徒早就把保罗忘到九霄云外了，他们根本不关心他，没有给他提供财力上的支持，教会的带领者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来鼓励他、探望他、来跟他联系。尽管如此，保罗在这里没有说罗马没有什么关心我的圣徒，也许他们也不关心你们。保罗反而把他们也包括在他的信中了。保罗真是一个恩慈的桥梁建造者，待人很有恩典。毫无疑问，保罗意识到这封写给腓立比的信最终还是会回到罗马，那时候罗马的所有信徒将会为他们缺乏对基督身体的关爱而倍感羞愧，当然会为亏负了保罗感到很难过。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保罗包括了他们，以此表达了他最美好的愿望和最大的善意。他架了一座桥梁，使得罗马信徒可以跨越，而不被排除在与其他圣徒的相交之外。你可以揣摩出保罗的言外之意，这里没有提到任何的名字，只是一个非常概括的表达，众圣徒都问你们安。第四组人也是保罗这封信当中要问候的最后一组人，这些人是在第22节的后半段提到的。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这个地方保罗就很具体了，不过他也没有提到具体的人的名字，很可能是为了他们的安全，要保护他们。作为凯撒的敌人，如果保罗把凯撒身边的那些他的朋友的名字说出来，将是非常不明智的。所以保罗没有提他们的名字，但是效果是一样的。就在尼禄皇帝的眼皮底下，人们正在得到拯救。在凯撒家里有圣徒。家里这个词未必是指尼禄个人的家庭，不过也有一种说法说，尼禄有一次外出办事，他妻子正好有机会听到福音并且信了主。但是从历史资料来看，这件事情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那么在凯撒家里的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呢？这是当时很常用的一个短语，其实就是皇家公务员。我们可以说是那些在政府机构里面工作的人。在保罗那个时候，这会包括在厨房里面工作的奴隶和自由人，为凯撒预备饮食，或者管理他的花园的人，也会包括管家、皇家建筑师、泥瓦匠、画师、打扫卫生的，还有农场的种植者等等。这里面也有可能包括一些级别比较高的皇宫的官员，就像在波斯王国里的但以理那样的人。这些人是在凯撒的皇宫中负责打理各项日常事务的工作人员。保罗没有提他们的名字，但是他告诉腓立比的信徒，圣徒无处不在。如果是换了今天，保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在伦敦的唐宁街十号，在华盛顿的白宫，在北京的中南海，到处都有被救赎的基督的跟随者。十九世纪的新约圣经学者莱特福特发现，保罗在写给罗马信徒的信中所罗列出来的那些人名，与保罗那个年代的历史资料所记载的凯撒皇宫里的人的名字是惊人的一致。威廉·巴克莱曾经怀着极大的喜乐写道，这个加利利的木匠已经开始统治那些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王国的人了。这是非常精辟的概括。想象一下这个小小的短语所隐含的意思。保罗这里正带着锁链，被两个皇家禁卫军的士兵看守，一边一个，却在写着这句似乎加上了密码的话，陈述了一个这样的事实，就是整个帝国的力量也无法阻挡福音前进的脚步。在问候完这些人以后，保罗就该收尾了。他在信的起头以恩惠来祝福腓立比教会，现在他要以同样的方式来结束这封信。请大家看第23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你是谁？你是圣徒，是被神拣选分别出来给神的。你是属于谁的呢？你是属于神的家，也彼此属于弟兄姊妹们。那么你有什么呢？就是这节经文里面所说的恩典，不是靠功德获取的，是不配得的恩惠，还有始终如一永不止息的神的爱。我在几年前的沃斯港明星电讯报看到过一篇文章，报道了一个名叫莉莉的好司机。这位女士是在休斯顿开学校大巴的，她即将获得年度安全驾驶奖。她的同事们都知道她是一位出色的驾驶员，他们中好些人就一起坐着她开的大巴去参加年度安全驾驶奖的颁奖典礼，一路上好为她喝彩庆祝。在去颁奖典礼的路上，莉莉在一个路口拐弯太急，导致他开的大巴侧翻在路边，使得他还有其他16个人受了轻伤，被送往医院。之前他整个年度的驾驶没有一次事故。那么现在他还能得这个奖项吗？当然不能。颁奖委员会的工作不是基于恩典的。这么说吧，让我们来做个对比。公正是得到了你配得的， 因为做坏事得到惩罚，做好事得到奖励，这是公正。就是公正是得到了你所配得的，这叫公正。怜悯是没有得到你配得的，做了坏事但是没有被惩罚，这是怜悯。所以说怜悯是没有得到你所配得的。那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得到了你不配得的，什么也没干得到了奖励，这就是恩典。所以恩典是得到了你不配得的。那么你是怎么得到这个不配得的恩典的？保罗在第23节这里写道，他属于主耶稣基督，也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分发给个人。弟兄姊妹们，这封信中所有谈到的最终都要回到耶稣基督。实际上保罗在这封信里面40次提到了主。信徒的每一个责任，赐给信徒的每一个益处，信徒的每一个志向和愿望，最终都归结于基督做了什么，基督是谁，归结于基督给了什么，以及将来基督要做什么。保罗在信中的一开始就说他是基督的奴隶，1章1节。他说他所受的捆锁是为了让福音兴旺，荣耀基督，1章12到13节。对于保罗来说，他活着就是基督，1章21节，死了只不过是与基督同在，1章23节。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要以基督的心为心，2章5节，要在基督里夸口，3章3节，要热切地期盼基督的来临，3章20节，以基督为他们的满足，4章13节，在基督里找到他们的身份，4章21节，在基督里找到他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所需的一切恩惠，4章23节。大家看到了吗？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笔沾满了恩惠的墨水。这封信饱含着基督的恩典，仅仅是这个就足以鼓励每一个信徒的心了。下面这件事是我多年前在达拉斯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从我的教授那里听到的，这件事也收录在达拉斯神学院名誉校长查克·施温道所写的一本书里。这本书的名字是《觉醒的恩典》。在书中他写道，我从来不认识薛弗尔，就是我就读的那个神学院的创始人。在1959年我开始就读的时候，他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我的一些教授跟他很熟，在回忆起他的时候，无一例外的大家都认为他是个非常恩慈的人，是一位有关恩典教义方面的清晰明确的捍卫者。我的一位导师讲述了这位敬虔的人在结束最后一堂关于恩典的课程时的情景。那是在1952年春天的一个炎热的下午，这位年事已高的老人那个学期是坐在轮椅上来讲课的。在他结束了这堂课的最后讲解后，没有人离开座位，这些年轻的神学家们好像还沉浸在他们刚刚听到的内容当中。大家被教授在讲述神无以伦比的恩典时所展现的智慧和热情深深地打动了。然后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转动他的轮椅，缓缓地来到教室门口。就在他伸手把灯关上的那一刻， 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位敬爱的神学家擦去了眼泪，头低下来，举起一只手示意大家停下来。当教室里安静下来以后，他轻轻地说了一句让人难以忘怀的话：先生们，我一生中一多半的时间在研究这个真理，我现在才刚刚开始领悟到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12个星期以后，这位恩典的冠军被带到了主的同在中，终年81岁。他才刚刚开始领悟到恩典的宝贵。你是谁？你是圣徒，靠着神所赐的不配得的恩典被分别出来给神的。你是圣徒，你是属于谁的呢？你属于神的家。你也有很多的弟兄和姊妹，靠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在合一中彼此连结。就在此时此刻，你也生活在极其丰盛的恩典当中，足以满足你所有的需要，足以让你去面对每天的生活，直到我们面对面见到基督的那一天。然后呢？然后，他那极其丰盛的恩典要在我们无法想象的荣耀中完全向我们显明。神也永远不会停止让我们感到惊讶，他的恩典要永远来定义我们。神要定义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直到永永远远，永永远远。这完全是因为他的恩典。同时，不要忘了你是谁，你属于谁。亲爱的天父，我们还是要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感谢你那极其丰盛的恩典。一切都是恩典，还是恩典。正因为你的恩典，我们现在才有了如此尊贵的身份，我们是圣徒。正因为你的恩典，我们现今才属于你这位荣耀的主。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恩典，也感谢你所启示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话语。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对我们说话，也感谢你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带领我们逐字逐句的来去从你启示给我们的这封信当中来领受你宝贵的恩典。感谢你这一路的引领和帮助，让我们完成了这本书的学习，也让我们更多的更深的去认识，去了解你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从你那里领受了多么大的恩典，我们也当怎样在你的恩典的帮助之下来行出活出我们所领受的这份恩典。感谢天父，我们也把今天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弟兄和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每一个人前方的道路都向你来仰望。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担待我们的软弱，也借着圣灵常常的提醒我们，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前面的道路上不偏离你的道左右，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你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把你的福音带到更多还不曾认识你的人面前，也让他们与我们一样来经历你那极其丰盛的恩典。 感谢天父，听孩子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